Hello, Ivy.
Hi, Wendy.
你最近
我先问这个星期，
好吧？
我先问
你
吧，你先来。
你最近怎么样？
哦，我这个星期终于有恢复元气一点了
哦，
因为我们礼拜一就是我们小区了，应该说正式就解封了。对，就是大家不知道情况的呢，是我比较悲惨的是，在过去的整整一个月里面，我被居家隔离了，真的是整整一个月，
嗯，
30多天，嗯，妈呀，然后是到这个礼拜一才正式，就是有一个星期深圳是全程都在封嘛，就大家都不上班，都居家办公，然后只有那些、维持民生需要的那些部门在上班，然后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深圳就解封了嘛，大部分地方就正常恢复啊上班什么的，可是偏偏我家所在的区域还不行，所以我们又比其他人多封了一个星期，
嗯，
对，然后直到哇真的是直到这个礼拜一我久违的
重见天日了吗？
又在没错没错，在出门的时候我都有点难以置信，你知道吗？都有一种就是我的脚踏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我都有点瑟瑟发抖，我都有点担心说这一切该不会是一个梦吧，这一切是真的吧。对，
你这样的心情，我上周这期节目发布的时候我应该有体会到了，但是我们在录的当下我其实还没有体会到、可是我体会到了一半，就是这种这应该不是做梦吧，这件事情就是我终于换了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和护照。对，因为我此刻
此是应该有掌声吗？
我觉得不用到掌声吧，因为他也不是说对我的奖励什么的，只是说对啊，其实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其实现在有点说不明白，但是我在看我以前的日记，因为我们前两天不是前两天，就我们今天稍微 mention 到说今天想要聊一聊低潮这个话题嘛，
嗯，
然后呢我就去翻我以前的日记，我自从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会在我自己的电脑上写日记，然后我会把就它就是一年是一份文档，我就会留在我的电脑上，然后我记忆中我这部电脑最早能够找到的是2017年的日记，然后我就去翻，然后发现、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对于我现在拿到的东西当年是如此这般的憧憬，就是这么想要、然后是一个当年那么想要的东西，然后我现在拿到了，我觉得对于过去的我来说是值得鼓掌的，是会很开心、可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就不是同一回事了，但也是因为如此我也有一种 刚我说那个四字词儿啥来着，我这会儿咋就忘了呢，重见天日吗？
你刚有说四字词吗？
我记得我听你讲你的就是不敢想，
就像做梦一样。
对对对，像做梦一样、对。然后我前两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尝试就是这个礼拜尝试先闲聊的时候，我那天晚上不是胃很痛吗？然后那天晚上胃很痛呢，就痛到我觉得 physically 真的是连滚带爬爬到地毯上，然后去找我的药箱，然后我就把药箱翻出来找胃药，然后我当时看到了一些药是让我蛮感慨的，因为你不会某拉拉就是突然有事没事去买，
突然间
对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药嘛、然后我就看到那里面的药有一个是治疗心率过快的药，然后那个药是我妈之前给我的，让我吃，因为我回老家的时候那段时间心跳很快，然后她觉得不太正常，然后她就让我吃，果然那个药是有控制我的心率，但是我不想依赖这样子的药。然后另一个药让我也很感慨，就是我抑郁症的药，我一直以为我吃完了，但是原来我还留了大概一排放在药箱里面，然后我都不记得有这件事情，然后我看到那个药我也是感慨万千呢，就是现在的我已经可能当时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吃药之前是一个低潮期， 然后开始吃药反而是慢慢的好起来了、嗯、但是现在已经不用再依赖药物，这样我觉得
哦，
就是那曾经是一个阶段，然后现在来到另一个阶段。对，有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很经常低潮的人，很多愁善感？
我觉得多愁善感正常啊，对啊，但是经常低潮不算啦，我觉得你不算经常低潮。
真的吗？
你没有经常低潮吧？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
我
觉得我很多时候，其实我低潮，我当然不会就是全天下高照说 Wendy 又来到一个新的低潮期，请大家不要，我当然不会这样。
我是觉得你进入了现在这份工作之后，就是低潮期是少一些了。我的感受是，你的各方面好像都稳定一些，就是按部就班的在进行。但是之前你在进入这个工作之前，是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 ups and downs。
嗯，
对。但是我也不会觉得那个是低潮吧？可能确实你就是就之前生病的那段时间，我会觉得那段时间是一个低潮。但是、但那段时间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你就过去了。
对，妈呀！我想到那段时间，我真的是哭着在电话跟你讲一两个小时哎。
对，我也有印象。
那你
但是其实那段时间、你低潮完之后，我也有一段时间低潮，
我有一点点印象。
对，但是时间不是持续很久，就是我之前也有抑郁症的表现，然后那段时间很明显我对自己的那个状态很敏感，就是我的一个depressing 的一些症状。但是那个时候好像也就持续了一个星期左右吧，没有很长时间。
你还记得是为什么吗？就是有什么事情 trigger 了？
我当时不是在申请博士吗？
对对对
对。然后我在申请的时候，我一边工作，然后一边在申请，就有一种好像突然之间觉得，如果我失败的话，我是不是就人生很就如果我失败的话，我就不够优秀了。就是很奇怪的，我觉得是人自己，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所谓的要求也好，一个目标也好，其实从来没有人要求过我，然后也没有人会觉得你没有念博士就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好像就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一个人生的枷锁，对，一个指标，更像一个指标，就觉得我一定要尝试一下，但如果我尝试没有成功的话，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loser 什么之类的。哇，然后那段时间就给自己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我压力大的根源是我对于这件事情有点太执着了，就是有点完美主义者嘛。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到我自己认为的那个完美的状态，但是其实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那是你人生第一次事与愿违吗？
不是啦，当然不是。
嗯，
只是那段时间我记得在2019年嘛。
对，
结果隔年就疫情了。 对吧
对。
然后因为那一年我马上就要30了。那年29嘛。
对，
然后马上就要30了，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在30岁这一年，我的人生需要有一个，就是不是改变，而是说我趁还没有到30岁，我想去尝试一下我的人生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有点这种感觉。对，
背水一战。
所以对，有一点呢，真的有一点背水一战。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不是因为很想出国嘛。因为我申请的也是国外的 PhD 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很想出国，我就觉得哇，如果我不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话，我可能就很难出国去到我想去的城市国家做的事情。所以当时就是有一点背水一战的感觉。
你还记得你、如果是再往前推，可能在我跟你 reconnect 之前，你还记得你的低潮吗？因为你刚刚讲到就是博士没有中这件，诶，不是，当时准备博士申请，对吧？对。然后你会觉得如果博士申请没有成功会很沮丧，然后我会联想到 就是我之所以问你是不是人生第一次事与愿违，因为我想到我人生也不能叫人生第一次事与愿违，但是就是在我开始有意识要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之后，第一次遇上的事与愿违就是高考。我们之前好像在高考的节目里面也讲过、
啊、
但是那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我觉得当时、嗯、我觉得当时我不还没有意识要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什么的，然后也不懂什么叫做低潮，只觉得嗯啊怎么会这样，可是那也要适应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硬着头皮去把自己的观念就是扭转回来。但必须要说在当时那个年纪18岁风华正茂花样年华对是一个蛮大的打击，也的确挺难承受的。嗯，
那你还记得当时你获得这个你知道了这个结果之后你是多长时间经历那个低潮，你还记得当时的感受吗？
我其实一点都不记得了。
这么神奇，那你第一次印象深刻的低潮，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感受了。
那个是，我觉得应该这样去区分吧，就是那个是一个大家很容易理解的低潮，但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们真正的低潮是只有自己才理解，然后你说出来别人不一定可以理解的低潮。像刚刚我说高考失利4个字大家就很容易理解啊，你就事情不顺遂啊，当然心情会不好啊。可是我真真正正很低潮很低潮是我研究生毕业之后，也就是我刚刚在看你的日记2017年的时候。我现在我在看日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的自己很可怜。
真的？
嗯，就是如果我现在用第三人称的形式去看当年的自己，就是当年的自己，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敢说有抑郁症什么的，只觉得就是啊工作不好找啊，然后事业不知道方向什么的。但其实我现在看当年的日记，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就是一个，首先身边没有太多朋友，然后的确是一个人在异地，在香港，然后会把很多会用也不能叫谈恋爱，会用交友软体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嗯，可是你在交友软体上，因为你只是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去使用这些平台，所以你也没有办法，你没有用真心去对待别人，别人也不会用真心对待你，所以你也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然后就在各种不同的工作中辗转挣扎寻找尝试。嗯，对，就当年那大概有可能有将近3-4个月的时间吧。对，是挺难熬的。其实我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那3-4个月我靠什么养家糊口，我靠什么交房租啊当年。
哇，
对啊，也没有固定工作，然后好像就是靠前面有一份很短期但是薪水不错的工作，然后勉强把2个月的房租吃了下去。然后后来有短期工作吗？真的不记得，跑了蛮多个不同的面试，在日记里面有记录到。对 yeah、
嗯、
而且那段时间真的也是如果要用一些别人可以理解的状态，就是睡眠很不好，晚上不是吃褪黑素就是靠喝酒，非常不健康。对 yeah。
你当时有跟朋友说吗你的状态不好？
我想想看，我当时我好朋友在香港吗？在吧，在。但是我当时就是没有办法跟很多人说，因为就是那种没有很多人可以理解你的，什么叫做你状态不好？你没有工作吗？啊，那是因为你没有工作吗？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因为我没有工作我才状态不好的，我是有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结没有解开，我才会状态不、嗯、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哭你就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心情不好的状态不好。
嗯，
嗯，而且那时候拍完毕业作品之后，我跟我们班的一些同学也很快，很多同学都直接回大陆了嘛，然后也没有留在香港，所以跟他们也没有办法有很多的接触。然后就大家毕业之后真的有一种四散东西的感觉，就大家都去忙自己的事业，可能他们回到了大陆之后很快找到自己的工作，但是我还在 我也不知道我在挣扎什么，反正工作也不是很顺利，然后也觉得面对很多工作也觉得那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有种我看不起工作的心态。嗯
嗯，
所以其实当时我看回当年的那些就是工作机会哦，就是包括曾经邓紫棋的经纪公司我也去面试过，然后宁浩的电影也请过我去当场记，
天哪，
然后、哇，就是种种其实现在看下来都是蛮不错的工作机会，都因为我的一些、就是对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到我觉得低潮啊，比如说我回看我自己的经历哦，像我刚才跟你讲说可能之前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就是说19年我申请博士的时候，那个是一个 trigger 嘛，就是好像很多低潮都有一个 trigger 导致的，但是呢我又觉得有的时候我回看我的低潮期它就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对，
就是不是那种我经历了什么人生的不如意啊，或大的失败啊，或关系破裂啊，而是就是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你不知道为什么会就是刚刚说的状态不好，
对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就一直哭，然后也不是不开心，然后看什么开心的东西但是也开心不起来，所以我就觉得低潮这个词呢我觉得还蛮妙的，它不是打击，不是失败，不是什么伤害这种词，它不是一个很具体的好像给你一个 punch，
对，
给你一巴掌什么的那种冲击，而是好像是一个持续性的在有一种阴天阴森森湿漉漉的那个感觉。对，我人生中记得有几可能每隔几年吧会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在那个低潮期，我也说不上为什么那个时候就突然在一个低潮的阶段，可能也有前前后也有一些 trigger，
因为
但是
月亮和地球的位置或者是火星和土星
有可能哦有可能，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只好把它联想成为，我只好把它归因为是不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个东西成为我低潮的 trigger， 但是未必是。所以你就是在低潮期的时候你自己比较 common 的一种表现是什么，就是你会什么时候会意识到我现在好像在一个比较低潮的状态。
我觉得最明显就是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吧，就你其实说句实在话，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今天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最近算是在一个低潮期。
是哦，
对，就是虽然眼前我的三大头嘛，我的 day job， 我的 podcast 以及我的新剧本就常常跟别人说的头头是道，大家都觉得哇好好哦，就是你有三个东西都齐头并进，然后好像都很按部就班，可是我觉得我最近两三个星期的状态蛮不好的，就无论是对哪个大头包括对 podcast， 我有的时候都觉得变成一种公事公办的状态，然后那个状态我蛮不喜欢的。然后我刚就是在看，我相信应该有人会跟我有同样的就是行为，就大家可能心情不好或是低潮期的时候就会去 YouTube 看看有没有哪一个 YouTuber 已经做过这样子的题目可以给到我一些实际的经验嘛，然后呢我就去搜低潮，然后就看到台湾有一个 YouTuber 叫做流氓芒果的芒，然后呢他就有做过、
okay.
他就有做过一个影片，就是在讲说低潮期自救的十个锦囊妙计，然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
okay.
其实我发现我一开始看我没有看完，我只看了大概前他讲到前两三点，可是他讲到第一点的时候就让我突然间很有共鸣，因为他第一个点就是你要先找到说你是谁，然后我发现这个点我觉得 that's 那个可能就是我为什么最近会有低潮的感觉，因为我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形容就是忙于一事无成，就我很忙，但我忙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忙着忙着就会忘记这个点，所以我想到我另外有一个可能是一些人可以理解的低潮是我大学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忙我正在忙的事情的一个状况。我好像以前也讲过这个例子，就麻烦大家再多听一遍。就我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是读传播系嘛，然后我们经常就要拍片啊，借器材啊，然后跑来跑去啊，找场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是也努力想要自力更生嘛，所以我有在外面做家教。然后家教的时间呢，因为我们当时晚上也要上课，晚上的课通常是7点还7点半就开始了，可是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可能已经5点了，所以你中间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准备你的晚饭或什么的。加上我是用那个时间在做家教，所以我清楚记得我那天就是下午下课之后呢，我就骑电单车去到校门口，然后搭巴士去到我家教的地方先家教，家教一个小时之后再回来。然后回来之后呢，我还不能那么快就去上课，因为我要先去借器材，然后我就一个人骑着我的电单车，然后去到学校的旧楼里面去借器材，包括三脚架啊、摄影机啊，就其实不是很轻的东西。然后我就是挂在我的电单车上，然后就扭一扭一扭一扭一扭的，蛮吃力的去学校的小超市随便买了一些鱼蛋什么的，就当做晚饭，因为那时候上课已经快要迟到了。然后我就又赶紧骑着车载着我的简易晚餐跟那些设备，然后去到新楼那边就是停车，还要找停车位，因为学校里面
你电单车的停车位是吗？
对，学校里面超级多人骑电单车，因为我们学校上下坡很多，所以骑自行车就是不太方便，所以大家都用电单车，然后还要找停车位，然后好不容易停好车，然后再提着大包小包再上去，又没有电梯，然后又走楼梯上去上课。然后我就坐在我们教室的最后一排准备要吃我的晚餐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一股就是无力感，然后我想说我这么忙，然后我把自己弄这么可怜，晚餐都不能好好吃，平常可能健康一点有时间我还可以去买个 Subway 什么的，有点菜，结果现在就只吃一个鱼蛋。然后我就看着隔壁楼，就是那种真的就是有一种你隔着那么远距离看远处教室的时候，就有一种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寒窗苦读的感觉，可是你完全理解不了我们寒窗苦读是为了什么。可能高考之前我可以说我寒窗苦读为了考一个好的大学，可是上大学之后呢，我寒窗苦读为了什么？为了找工作吗？那找工作又是为了什么？以前没有人教过我们哦，大家可能说为了什么精忠报国啊，什么回报父母啊可是我自己是从来没有这一种感受的，所以我那天晚上我就突然间很不开心，就不知道我在那边忙来忙去为了什么。然后我就拿着我的鱼蛋，然后我就从教室，反正刚好我坐在离教室门很近的最后一排嘛，我就偷偷溜摸出去，什么叫溜摸，反正就溜出去，然后就坐到我楼梯间，然后就给我爸打电话。我那可能也是为数不多会跟我爸打电话诉苦的情况吧，然后就在电话里面就跟我爸说我不知道我这么忙是为了什么。然后那也是一次我觉得很印象深刻，就是不知道当时的自己是谁，然后也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要忙碌这些东西。我也不记得我爸跟我说了什么，反正但是当下有一个人可以听你倾诉，然后你稍微倾诉完之后，你状态马上会，我觉得马上会好很多。对，因为应该我爸也就是跟我讲的一些，也就大概是你要做你开心的事情啊之类的，然后你会给自己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去重新思考说，其实我做这些究竟是为了什么？这是我想做的吗？我想做的是什么？这是在我想做的那条路上是必要的吗？就你才会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稍微想一想，把这些道理这些逻辑想通，就会马上会好转蛮多的。
所以那个晚上之后跟你爸通完电话，你有就是你后来还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吗？
我都不记得了，我大学就没有什么记忆了。对
OK，
我也忘我大时、那时候大三吗？大三吧，那应该是我去台湾交换之前吧。对，因为我交换回来好像就没有当家教了吗？我真的不记得了，10多年前了呀。妈呀，没有10多年，10年前了。
我第一次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好像也是发生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可能十几岁的时候 人就是比较容易去思考一些关于自我价值的问题。
嗯，
对，就是我付出这些时间，我做这些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想要成为什么。对，然后但是就像你说的，高考前就是努力学习啊，
对，
就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根本没有任何时间让你去想这些问题。
对，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应该是大二的时候吧，
嗯，
就是我印象为什么那么深刻呢，因为那一次是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开始有信仰的，
嗯，
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是大三的时候，
嗯，
然后那一次是我在有信仰之前半年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考我是谁这个问题。
嗯，
我当时不是在日本念的大学吗，然后呢就是我就记得我家附近有一个麦当劳，然后那个麦当劳是有三层，
嗯，
就是前面两层是不可以吸烟的，
嗯，
然后上面一层好像是吸烟区，好像一共三层这样子，
嗯，
然后我有很多同学呢在麦当劳打工，
嗯，
所以我就是每一次，因为麦当劳开通宵24小时，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我们不想在那个图书馆啊，不想在自习室，
嗯，
就是读书学习什么考试什么的，我们就会去麦当劳复习。对，然后那一天好像前面两层就是非吸烟区都就是座位都比较满，
嗯，
然后我就只好去了那个吸烟区。其实我很不喜欢去吸烟区，
嗯，
首先我自己本身不吸烟啦，然后其次是我闻到那个烟味我很难受，
嗯，
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那天就是很想去麦当劳，就是很想在那边，而且因为坐在三层其实你可以看到楼下人来人往啊，就是灯火通明那个，
嗯，
那个状况嘛。对，然后我就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嗯，
我印象很深刻，我当时就坐在那个靠窗的位置，我就看着楼下的那些人来人往，
嗯，
就真的是如蝼蚁般的，
嗯，
匆匆忙忙。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在日本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因为我们就是日本的大学生基本上到大三大四就要开始找工作了，
嗯，
然后所有找工作所有的面试大家都会穿一样的西装，
嗯，
就基本上都是黑白，就如果大家也看过日剧的话，
嗯，
大概就是日剧里面的那个风格啦。对，然后那个麦当劳是很多大学生他们比如说白天一整天都在面试，面试完他们就会在那个地方就是抽烟聊天之类的，放松之类的，
嗯，
然后我周围全部都是找工作的大学生，每个人都穿一样的西装外套，一样的发型。
Wow.
然后你知道在日本找工作，你填那个表都是一样的，就是同样的一个表，你要填100次吧。就如果你、Wow. 如果你投很多公司的话，
嗯，
对，你同而且是手写哦，手抄哦，
嗯，
对。然后我当时就看着周围的人来人往，然后就看着楼下的这些找工作的大学生，我就第一次问自己这个问题，就是我是谁，
嗯，
我会不会变成他们中的其中一个，
嗯，
我想不想变成他们中的其中一个。对，然后我当时还非常多愁善感的，因为我周围的人在抽烟，
嗯，
然后我当时闻着那个很不舒适的烟味，然后又觉得好像什么东西都开心不起来。因为我当时还在上大二嘛，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还不没有到要担心找工作的那个地步，就是要么就是疯狂的玩，
嗯，
就是有点玩物丧志的那种，就是享乐在玩，
嗯，
然后要么就是看稍微高年级一点的学长学姐就是在忙于找工作，
嗯，
可是我觉得这两种生活我都不想要。
嗯，
然后我当时还我记得在我其实没有日记本，但我当时是在我自己的笔记本里面写了一句类似什么啊，理想消失在这个烟圈里之类的，这样的类似这个意思的一句话，反正就是 something to do with 烟圈。
OK，
对对，我
理想像烟圈一样，很快就消失了之类的，
之类的，反正就是 something 理想跟烟圈之类的排列组合的一句话。对，我当时真的很感慨耶，
嗯，
就是我第一次思考这个问题，我第一次觉得我的人生没有任何目标，
嗯，
我不知道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我看周围的人的那个状态好像不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可是如果不是他们那我又可以成为谁呢。
嗯
嗯，对，所以那个时候也算是没有经历什么特别 大的打击，但是就是有一种好像说，就日语里面有一个词我觉得形容的非常生动，就是元气
Genki。
Genki， 对，就是一般别人问你，类似就是你好吗 ？How are you？ Genki desu ka？ 对，就是我觉得元气这个词真的形容的好好哦，就是没有元气的那个状态就挺低潮的，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像就没有内心的一种动力，想要去投入做任何的事情，对很多东西也提不起喜爱，提不起兴趣，
对。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在找动力吧，因为我刚刚发现，就是刚刚不是说到2017年看到日记里面，我当时这么想要香港永久居民这个身份吗？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过去的七年，就是我拿到香港身份证之前的七年，我做的很多决定，我做的很多选择，都真的是为了留在这里而做出来的。That's why 我推掉了宁浩的长期的工作，也是因为对，所以我会其实到现在我都还会质疑我这个决定做的对不对，就包括特别是你想想，就是对你是因为我是跟我之前的自己对话，所以我会说到你
okay,
就是
okay, 好的
当年我是因为一部宁浩，我讲这么多好吗，反正就是有一部宁浩监制的戏，然后呢我去那部戏做了场记，然后在那部戏呢，就是有的时候宁浩会在现场嘛，可能我自己的设想是他可能看到这个场记女生挺聪明的，挺能干的，然后所以他第二次开戏的时候呢可能就会 mention 到，或者是可能剧组里的其他人就 mention 到，不如就找那个姑娘就是再来做吧什么的，所以我会幻想说，万一我做了那部戏的场记，会不会再往后他要开的所有戏都会第一个想到我去做场记，会不会又会把我从场记提拔到副导演，会不会发现其实我也有创作的能力，就会又把我提拔到编剧甚至于导演，会不会从此我的路就展开了，会不会我现在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会不会我现在已经有机会在筹备我第一部长片了，就你还是会难免会这样去想，但是又再退一步，我觉得是当年的自己这么想要的东西，然后他努力得到了，我没有资格去质疑他当初的选择，就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我是食人雅慧，我没有资格去质疑当年的你为什么要放弃什么机会，对，可是也正是因为我现在得到了当年的自己那么想要的东西，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目标被实现了，那目标被实现之后呢，你就要找下一个目标，你才可以重新找回你的动力，我现在就是有一点欠缺，我下一个目标不够明显，它可能比较虚，没有一个很实际的目标，所以会让我有的时候觉得有一种会比较容易拖延吧，就觉得没有关系，可以慢慢来，而且我会不断的我不知道是说服自己还是给自己找借口，就是说不要心急，要这个什么顺其自然，要心态平和才可以写出好的作品，可是有的时候自己是需要推一把让自己有那个动力的，对，
明白，
所以 that's why 我才觉得我现在是我之所以觉得我现在在一个低潮，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在一个沼泽地，然后你找不到，你知道你其实我知道我下一步就是上升期，但是我在找那个路口，就是你在沼泽地可能在一个盆地，你四周都是可以往上爬的坡，你要从哪个方向往上爬上去是我现在正在找的那个方向，对，
那当你比如说七年前你很想要拿到这个香港的身份，就出于任何原因你很想要这个东西，当现在的你拿到等于是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之后，你会感觉到说原来实现目标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会好像突然之间没有了那么大的动力，还是说因为它我已经实现了，所以我可以更有动力去实现下一个目标？
两种都没有诶，就我
是、哦、
我看待我现在好像看待得失，这叫得失心比较轻了吗？就我好像觉得耶得到了，好，就这样，就是不会有太强烈的情感冲击在这一块了，不会因那叫什么来着，因哎算了吧，反正就是不太会不太会因为外界的 外界给予我的东西或者是什么而去影响太多我的情绪状态，不因物、嗯、不因物喜，
不因物喜，
对对对，我现在是不因物喜、okay. 没错。
那你会因物悲吗？
也还好吧。怎么样会因物悲呢？我的植物突然死掉吗？
你真的很爱你的植物，我只能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都长得很好，就很听话很乖，就是很棒棒。
好好，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 IG 看到很多就是 Wendy 的植物的近照。
我三月份 vlog 也有拍，我现在就在等大家，我现在公然哦， Ivy 同学三月份 vlog 的素材还没有发给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开始剪。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三月 vlog 上线比较晚，就知道 who to blame。
好的，好的，好的，你又开始对我进行一些 public shaming。对，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就是三月份 vlog 素材，大家也都刚刚开头节目开头我也讲了，我就是一直一天到晚都待在家里30天，没有出过家门，我能有多少素材？
也是，也是。好、嗯，回到我们今天聊低潮这件事情，你还记得你就是 overall 是怎么样走出低潮，或是怎么样克服的吗？
好像每一次都不太一样哎。
嗯
嗯，上学的时候，其实上学的时候那种可能不能算是低潮，我觉得更多的是迷茫，迷茫的会比较多。
嗯
嗯，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我擅长什么，我应该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迷茫是比较多，不管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时候都挺迷茫的。嗯
嗯，
但是如果要说低潮，就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低潮，是工作以后才慢慢开始有一些感受。
嗯，
我记得我前几次就是工作以后有几次低潮，是就是我每天上班，我不知道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嗯，
觉得这份工作没了我也无所谓啊。
嗯，
就是没了我也行。嗯，他随便换一个也行。
嗯，
就好像在一段很糟糕的亲密关系里面，他换个女生也行啊，没了我也行啊。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做这件事情的。嗯，对，我就觉得我就算加班很卖力，我什么业绩很好，可是 so what， 就是我离开了也没有人会记得我，然后我很努力工作也只不过是给我的老板多挣些钱。
嗯，
多挣些业绩而已。Yeah，对，所以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没有办法再容忍这种状态了，没有办法再容忍说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份工作里面在做什么。对，我觉得自己是个轻易可以被替代的工具而已。 嗯，所以那其实就辞职嘛。从当时的低潮出来以后，而且我是那种我不会先找到下一份工作再辞职的，我状态不好我就会直接裸辞。
嗯，
我裸辞经验很多。对，因为我要先辞，因为我没有办法边工作边思考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要什么。
嗯，
巴拉巴拉。对，所以我就会先辞，辞完了以后我会花一些时间去就是 meditate。
嗯，
跟自己好像去做一些这种灵性的东西，就是更加了解对话。对，更加了解自己，然后再去有一些方向之后我再去找下一份工作。对。
嗯，
然后最近一次就是真的很明显是从低潮里面慢慢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我也有提到过，就是去年差不多年底吧，就是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辞职出来，本来是也是跟一个朋友，我们打算要创业做一个东西，但是最后那个事情就黄了，就是没有做成。
嗯，
而且当时我是有一种深深的感觉被欺骗嘛。
嗯，
被欺骗，被背叛。嗯，对，所以我有很多对于那个人的恨意。
嗯，
我觉得他是刻意利用我的。然后而且再加上我当时就是觉得我那么想做这件事情，我也在这件事情上体现了一些所谓的天分和能力吧。
嗯，
对，然后我也很努力，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不仅仅是说我跟他关系闹掰，而是他刻意把我的路堵死了。嗯
嗯，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破裂，而且是有一种 我觉得是有一种被恶意竞争排挤在门外的感觉。
嗯
嗯
嗯，
哇，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低潮，然后每天我也不想找工作，然后就想没有任何的，就是没有任何元气想要做任何的事情。
嗯，
但是我知道我这个状态不好，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让自己从这个状态里面拔出来。
嗯，
对，所以我每天就躺着，然后就所谓的休息就看剧，然后就每天好像很快，时间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然后我印象很清楚的是，当时呢就有几个比较 close 的朋友知道我在经历这个状态嘛，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其实那句话蛮狠的，我现在回想起来。他说我理解你现在的这个处境，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动力去做任何的事情，可是对于你想要做的事情的话，你时间也不多了，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对，他说不要浪费时间。
嗯，
哇，然后我当时就好像有一种
当头棒喝，
当头就对，就被打了一巴掌一样。
真的，
哇，我就一下子觉得，天哪，我真的。虽然其实我也就比较 down 嘛，那段时间，
嗯，
就是状态不好，可能也才一两个礼拜这样子，但是他一句话这样过来，我就整个人就有一种，对，就是当头棒喝，就觉得我现在的状态确实不对，我要更加就是抓紧时间去 figure out，
嗯，
去搞清楚我的下一步到底要做些什么，
要重新拿回元气。
没错没错，重新拿回元气，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其实很快，就是我其实当时并没有很快说马上找到我要想要做什么，就是跟现在的状态不一样，现在我可能比较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我其实并不清楚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嗯，
可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做一些什么。
嗯，
对，就不是那种说我冲着一个目标然后往前跑，而是说whatever it is，
嗯，
不管它是什么，总而言之先让自己有点活儿，
明白，
就先让自己动起来。
嗯，
对对，所以后来还真的是就是我阴差阳错，可能就是刚好有一些什么机会，我就没有报酬，我就想说那我就先尝试一下，我就先把一些事情做起来，做着做着好像慢慢就发现说，诶，其实这个方向也是蛮不错的，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
嗯，
对，后来就慢慢走上正轨了，
然后就
但我当时
发展成现在的 Ivy 总。
我就知道最后你会以这句话做总结。
我也就那么点招数，是吧？
是啊，对，反正对啊，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朋友好犀利哦。
嗯，我决定我下一次也要对你犀利一点，就是不能够
倒是大可不必啦。
啊，是吗？ Okay，
犀利的朋友一个就够了。
好的，
不必每一个都这么犀利。
好的。
嗯，那你记得就是你每一次低潮期是怎么恢复过来吗？比如说你17年刚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好像没有一个当头棒喝的这种瞬间转换的记忆，我好像都是，
嗯，
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嗯，至少从17年应该，其实最早应该追溯到16年，从16年一路然后延续到17，然后18年的时候我是开始就是工作开始忙碌了，然后转移了很多很多的注意力，然后19年是，我想想看，我好像是我会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作上，然后就慢慢不去那么理会低潮的感觉。我觉得我是靠着转移注意力以及时间去消融这件事情的。
嗯，
但是也是到了19年年底就跟你重新认识，然后最后确诊抑郁症之后，我才找到我的那个根源，然后我才说啊，我应该要真的重新回到我自己身上，不能够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去不断的push back 这一些问题，就真的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19年之后才开始就是 去追根溯源的解决这些问题吧。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你不知道什么方式的时候，我觉得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解药，就是当然是你还有时间的时候，就是
没有时间听起来好可怕，我的妈呀。
因为你刚刚你那个朋友给你一个当头棒喝，就是差不多那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时间了。
哎，我突然想到那个007最近的电影 No Time to Die。 No Time。
对，就是在你有时间的前提之下，你让自己缓一缓，沉浸在那个悲伤之中不会是一件很坏的事情。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人都有一个自救机制，就是你躺下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慢慢那个身体的机能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再躺下去了，你要慢慢起来重新做一点事情，哪怕只是把房间收拾一下，给自己做一顿饭，什么什么这些小事情都能够让你重新拾回一丢丢那个所谓的元气。对，所以我觉得我之前是靠时间去克服我的低潮，或是走出低潮的。但我刚刚听你讲这么多，我惊讶的发现，我们在聊低潮居然没有提到一个关键词，叫做失恋。我们都聊完一期节目的长度了，我们现在才想起这个。你不觉得失恋就是一个很容易进入低潮的 trigger 吗？
是。那我问你，你失恋过几次呢？
我觉得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下一期聊失恋好不好？
好，我要调取我好多年前的记忆来聊。每次聊感情问题，我都要调取我多年前的记忆。好的，
好，那我们就，我们今天就，
不是，可见真的，要么就是失恋，恋这件事情离我们太遥远；要么就是失恋，这个并不足以构成我们的低潮。
我觉得我身上是因为我失恋太少了。就是正儿八经的失恋太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讲。
我也没有比你多很多了。
不，不要这么谦虚，在这个话题上您不必谦虚的，艾菲总。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么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一方面
奇怪，
一方面是希望说，如果大家可能最近或是你某年听到就是也是在寻找一些可能想要陪伴你度过低潮的时光的话，希望我们这一期节目可以让你觉得不那么孤独啦。然后另一方面，没有另一方面了，对。然后如果希望听到我们关于失恋的故事，就敬请期待下个礼拜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也不要忘记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有五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也欢迎在 Patreon 还有爱发电给我们实质性的支持。那如果你是需要中文的 transcript， 也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找到，也可以选择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也可以联系，不，如果想要加入我们的听众群的话呢，可以去微信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 这个 One 的 O 要大写。当然也可以去 social media follow 我们，包括 Instagram、微博还有 Facebook。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失恋见，拜拜
拜拜。